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去到启示录第21章9节至27节，题目叫做游牧人生与新耶路撒冷。喺未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我哋知道你系创造万物嘅主宰，你亦都系拯救我哋嘅救主。虽然喺呢个世上系有苦难，但我哋永远有盼望，因为我哋知道你会再嚟创立新天新地，有新嘅耶路撒冷。求你帮助我哋去仰望你，用一个末世眼光去今日去睇每一样嘅事情。以致我哋心里面是充满了盼望和信心。求你祝福保守我哋，用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每一位。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赵婷导演嘅《游牧人生》（Nomadland） 荣获2021年奥斯卡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三项殊荣。这个电影是改自在 Jessica Bruder 在2019年所写的一本书，叫做 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故事讲到2011年在内华达州的一个小镇，名叫 Empire， 因为经济不景，这个 US Gypsum 的工厂倒闭，大部分靠这个工业维生的 Empire 居民突然之间失业，要离开这个小镇。Empire 这个地方突然之间就成为一个鬼城了。故事讲到一个61岁的女士，叫做 Fern， 丈夫刚刚过世，她决定买了一部 van 仔离开家园，以她的 van 做她的家，过着游牧人生。用她的说话来讲，她说她不是 homeless， 只不过是 houseless。 她浪迹天涯，一方面周游列国，另一方面找些散高维持生计。他在 Amazon 做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流荡的，一样同是流荡的同事，叫 Linda May。 在 Linda 的介绍之下，他有机会来到 Bob Wells 的 Quasi 的大本营，一个专是为游牧人士而设的社群，彼此帮助。 Fern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从这些友善的淘道人学了很多关于游牧人生的生存技巧。游牧人生既没有大的制作，也都没有特别的技巧，也都没有色情的片段，也都不会有大荷里活大制作的特色。而且大部分的演员都是不是职业演员，而是真正的流荡人士，譬如 Linda May、Bob Wells， 他们只是饰演他们自己本来的角色。为什么这个电影获这么多奖，又获得最佳电影呢？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电影，既然看了之后有很多思考。它不单止是报道美国这一群的所谓 homeless and houses 人士的状况，它更是讲出人生抉择的问题。而这个电影有很多 symbols， 刻画出人生种种的矛盾。究竟我们的去向是怎样？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更甚的，这套电影是有浓厚的宗教意识的，不少吊诡性的真理是叫人去深深去思想去人生的问题。首先我们讲讲 Nomad 这个字，这个英文字源于一个希腊文叫 Nomad， 这个字是解流离浪荡 wandering， 或者是游牧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处，浪迹天涯。这个 Nomad 这个希腊文字和希伯来文的 not 字有没有关系呢？我就不得而知，但是两个都是一样的意思。在创世纪第4章17节有提过罗德之地 The land of Nod， The land of Nod 就是 Nomadland 这个意思。希伯来文的 not 这个字就是解流离飘荡。圣经故事是这样的，当该人杀了他弟弟阿爸的时候，神就咒了他，叫他流离飘荡在大地上。该人以为这个太过不安全了，没有安息了，就向神抗议。神就答应说， 凡是伤害该人的必遭报七倍。该人以为这个所谓公义其实对他没什么意思，如果他被打死了之后遭报七倍又有什么用呢？报和不报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所以他就离开了耶和华的面，离开了耶和华保障，自己走人，离开去到罗德之地。去到罗德之地他做了两件事，第一起了一座城，第二生了一个仔，同样都是改名叫做以诺。希伯来文以诺就是第二次创造的意思 second creation， 象征着这个是人的创造，城是代表保障、社群、安定，儿子是象征永恒，子又有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人的创造和神的创造抗衡。创世纪第一章是讲到神的创造，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人的创造，是大地和城市的对衡。人要将神踢出局，自己做神，但他万万想不到他的城仍然建造在罗德之地，以流离飘荡去结束这个流离飘荡的人生，终到头来还是流离飘荡。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人所创造出来的创造以为是给他有一个安全结束流离飘荡，其实一点都没有解决到他基本的问题。我们再讲回赵婷的《游牧人生》这部电影，我们同时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很多 symbols， 很多对比，很多吊诡性的真理。譬如个小镇叫 Empire， 实际上是一个鬼城 Ghost Town， 沙漠这个所谓沙漠的地方是在这一出戏里面时常都见到的，是面对着这个的科技龙头 Amazon 的中心，自由奔放是对着不安全没有保障，家庭对着流浪。这部电影有很多这些的对比令人深思。当父母没钱的时候去修理他的 van， 他就坐 Greyhound 去到加州探望他的妹，想问他借钱，他妹对他说他不明白他家姐为什么要过着一个游牧人生，这么不稳定，这么没有保障的生活。但跟着他说他非常欣赏羡慕他家姐的勇气，冲破藩篱去寻索那种的自由。Fern 听到他妹这样说的时候，他又这样答他，他看看你家啊，表面上好像很稳定稳定，其实你是付上沉重的代价，你和你丈夫两个人成世是为了公屋甘心做这个建制的奴隶，值不值得呢？第二件事是讲到他的同道 Swanky 的故事。Swanky 就会告诉 Fern 听，医生是已经诊断出他患了绝症，有 cancer， 大概只有六七个月命。他不想将他最宝贵余下的时间是困锁在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他决定揸车过着游牧人生，走到去 Alaska， 去梦寐以求的地方，以偿心愿。赵婷似乎有意告诉他听，这些是我们人生的抉择。第一，我们可以决定活在这个制度之下，成为这个制度之下的奴隶，供屋养家，做一份不是你很喜欢的工，只是为了责任，这样就过去一生。第二，你是冲破藩篱，自由自在。但是赵婷没有这样的意思去 romanticize 这一种的游牧人生。他是告诉你，你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不少实际的问题你要去面对。比方来说，在这个车去里面，我们看到比如去厕所、冲凉、天寒地冻、这个车胎爆、车坏、生病，其中所有这些都叫我们是有困扰。没了住处就好像没了个身份，没了安定，就没了社群。Bob Wells 的社群只是暂短，终到头来还是要分离。所以他们时常讲这一句说话， Down the road we may meet again， 作为自我的安慰。这个电影给我们一个印象，人生好像是有抉择， 但其實冇嘅，就好似克須黎去寫一本書叫《Brave New World》一樣。我哋既唔願意嚇係過一個嘅冇自由、冇自己抉擇嘅一個人生，只係喺一個嚇、似乎睇嚟好安定、冇眼淚嘅一個《Brave New World》裏邊。但其實我哋只不過喺《Brave New World》裏邊嘅一粒螺絲釘。但又唔能夠接受啊！喺沙漠裏面嘅墨西哥冇抉擇嘅餘地嘅。但係法國著名嘅社會學家、神學家，佢寫過兩本非常發人心省嘅書，一本叫《Technological Society》，一本叫《The Meaning of the City》。佢從聖經裏面嘅立場嚟睇啊，流離浪蕩嘅遊牧人生，既唔係佢哋嘅選擇。但是他的选择也都不是走到去城邑里面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成为了大的制作、大的建制里面的一粒螺丝钉。他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诗篇第127篇和128篇里面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128篇第五节话，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而家就让我哋睇一睇，点解我哋话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人生的出路呢？首先我们看一看，旧的就要过去，新的就要出现了。我们看一看第九节至第十节。圣经这样讲法，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辛苦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将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指示给约翰看的，竟然就是那个拿着七个金碗盛满了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其中的一位。降灾的又是他，赐福的亦都是佢。嗱，我哋睇一睇第十七章第一节呢、这个天使出现嘅情况。佢话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刑的刑罚指给你看。同一个天使啊，同一个信息就是你到这里来，我俾嘢你睇。但系十七章第一节咧，你所睇到咧就系巴比伦，亦都系个大淫妇，吓系将要接受神嘅审判同埋刑罚嘅。但去到呢度二十一章第九节咧，天使指俾约翰所睇嘅咧系一个新耶路撒冷，系羔羊嘅妻，系一个祝福。究竟呢异象俾我哋一个乜嘢信息咧？从巴比伦呢个大城去到天上嘅新耶路撒冷，从个大淫妇去到羔羊嘅妻子。这个标记是指明一样东西，旧的就必须过去，新的才会再来。在新旧约截然不同的相反当中，一时咒诅，一时祝福，一时大淫妇，一时新的新娘，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了。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也都不是地上耶路撒冷的翻身，也都不是它的延续，而是从天上来完全新的。第二点我们要留意，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身份是叫做羊羔，羔羊的辛苦。在游牧民族的人生里面是没有自己的身份，正如好像在美国制度之下，什么都要填你的永久地址，证明你永久地址。如果你没有了这个证明，你 DMV 申请执照有问题，身份证有问题，去银行有问题。总而言之，你的住址的证明是很重要的， 冇咗呢個住址就冇咗你嘅身份啦。呢、這個新耶路撒冷即係教會，亦都係所有嘅信徒，都係基督嘅身父，有一個鮮明親密嘅身份，係羔羊嘅身父。我哋再嚟睇睇第十節，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好明顯啊，呢節聖經嘅背景係喺以西結書第40:2。聖經咁話：在神的異象中帶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邊有彷彿一座城建立。如果你比較一下啟示錄17:3同埋呢段聖經，我哋發覺一個好有趣嘅一個比較。17:3話：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豬紅色的獸上，那獸有7頭10角，遍體有獅族的名號。先前我哋已經比較過17嘅異象同埋21嘅異象，同一個天使，同一個聖靈，帶著同一個約翰，同一個信息，就是話你嚟睇，你要睇睇。但當然去嘅地方唔同啦，所睇嘅亦都唔同啦。17係去到曠野睇，21係去到高大嘅山睇。17所見嘅係大孕婦，21所見嘅係羔羊嘅身父。所以喺呢一方面係完全唔同嘅。曠野呢一個字即係沙漠，喺聖經時常見到呢一個嘅主題。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的时候在旷野流荡了40年，该因为杀了弟弟阿伯要被咒咗到旷野流离浪荡，所以 Nomadland 这一套电影大多数在沙漠拍摄的。其中一幕Fern 在 Badland 的旷野里面迷失路，在迷阵图里面显得慌张。沙漠是象征着世上一个境况，未到安息之前的一个险境。但高山就不同了，可以遥望远处，特别是锡安山，就好像希伯来书12:22说，你们乃是来到永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在明禄上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之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为义人成的义人之灵魂，并新约的忠心耶稣以及所撒的。约翰从高处来天上降下来那个的耶稣新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在地上。或者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个新耶路撒冷又是怎样。11-21，从这个异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几个特性。11-21是4有，22-27是4无。我们首先来看看4有先。第一个有是在第11，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首先我们看到在新耶路撒冷城是满有光辉，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叫做光，一个是 phos photograph 这个就是 phos 就是光的意思，一个通常用的一个字句，一个字来的，一个 phos 通常是讲到天上的日月星神这些光。创世纪第1:14中译为光体，个分别嘅地方喺边度呢 ？Phosa 系反映出嚟嘅光，就好似英文亦做光，中文亦做光辉，英文亦做 radiance。呢个城系反照乜嘢嘅光呢？第23就俾我哋答案啦。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的光，又有羔羊的城为灯，所以整个城系发出嚟嘅光辉系反映咗上帝嘅荣光 ，Doxa。非常美丽，极贵嘅，好似极贵嘅宝石，如同碧玉，又明如水晶。我哋可以做咁嘅结论啦。新耶路撒冷嘅第一个特色啊，系有神同在嘅， 是有神的荣光在里面，有基督的明灯照亮着，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有十二至到十四节，他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三个门，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第二个有是有点奇怪的，是讲到墙，是讲到门，门即是基，就是门锁，这个门闸，还讲到根基，而不是什么宝石、黄金、花草树木、清晰的河水、各大银行、游戏中心，不是。我们所渴望的东西，只字不提。或者你会问，不是啊，前一节不是讲到有极贵的宝石、碧玉、飞啊，你再看清楚，圣经说好似啊，不是真的有。首先我们讲讲墙，有高大的墙。为什么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呢？昔日城墙用来防御保护、保护居民，防御这些敌人入侵的。但耶路撒冷又没有敌人了，何来需要用咁高大嘅墙呢？系咪？都冇晒罪，冇晒呢个神已经打败晒所有嘅敌人啦。如果唔系为咗保卫啊，高大嘅墙象征啲咩咧？第十八节就话俾你听啦，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我以为啊，一如第十一节所讲啊，墙系反映神嘅荣耀。不过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墙是有十二道门，门上是有十二位天使，门上是想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只门，西边有三只门，南边有三只门，西边也都有三只门。门即是基这个字呢，这一幅图画是引自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至三五节，在那里就是描述这个城是有十二道门，每一个支派有自己的门，但在启示录的描述就有点不同了，只是说门上写上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个表明新耶路撒冷是有旧约的信徒在内，这些信徒有天使陪伴着。除了门之外，城墙还有十二个根基，根基就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就说，并且被建造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的房角石，自己为房角石。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城墙，城墙有十二道门，有十二个根基，这十二个门和十二个根基是 symbolize 所有的信徒。十二道门是有旧约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根基是有新约的十二个使徒。这个是只不过是代表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从东南西北各方而来，所以东边有三道门，西边有三道门，南边有三道门，北边有三道门，表示信徒是从各方各族各国各民而来的，他们都是光 Foster， 是照亮整个大城。所以约翰要强调一件事，在新天新地是有神的荣光，有基督的光，天使、旧约、新约信徒亦都是光，整个教会都是光，照亮整个城市。换言之，即财宝在天上投资的人，不是金银宝石啊，不是富贵名利那些，不是，而是什么？而是投资在人的身上。在天堂里面是没有美国银行的，在天堂里面是没有这些大企业的，但天堂却是有人，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是有人。所以我们即财宝在天就投资在人的身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有，第十五节至到第十七节，第三个有是什么？对我说话的拿着金位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的城墙，城是四方的，墙阔一样， 天是用位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阔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第三个有呢，是有尺寸。原来这幅图画是引自以西结书第40章。首先我们留意到城的形状是四方形的。这个正是昔日古城的特征来的。如果读我们读考古学或者是历史，我们就知道巴比伦城啊，利利未城的形状就是四方形。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特征不单止是四方形，而且更加是立体的四方形，长阔高都是一样的尺寸。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发觉在旧约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的内殿 The Holy of the Holies， 就是立体的四方形。以西结书41章21节就说了，在新的圣殿里面就有立体四方形，这个是以西结书所说的。这个重要一件事，整个新耶路撒冷就好像圣所至圣所一样，至圣所一模一样，是神的住处，是完美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城市的尺码，中文话是有4000里，原文呢是指到12000个 stacks， 即是1500英里。换句来讲，城的面积呢是有225万平方英里。这个长度有多少？即是由伦敦去到纽约，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城可以容纳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这个城墙呢，就有不同的尺码。城墙的高度呢是144肘，即是266尺，不是很高。巴比伦的城墙都有300尺高，所罗门王的圣殿也都高180尺，何解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只得266尺呢？很明显它不是为了防御，因为防御不够高。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不可以直解，因为直解没有意思的。就以城的体积来讲，我们就会发觉到整个城的体积呢是有33750000的 cubic miles， 大到难以想象。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城墙有尺寸，是想告诉你们这个很大很大的新耶路撒冷城。大城怎样呢？原来呢这里所说12000个这个 stadio 呢，就是罗马大帝国的长度了，表示新耶路撒冷城较这个罗马大帝国还要大很多倍。而城墙之所以不高呢，就因为它不需要防御，而只不过来彰显上帝的荣光，是表示新耶路撒冷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在那里。最后我们要看看这个城的物料了，但是18节至21节，墙是碧玉做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同样我们不能够直解的。我们不要想住天堂就是用这些宝石就砌上出来的，而是 symbolic 的。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问，究竟这些宝石象征什么呢？解经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启示录所提到12种宝石，其中8样可以是就是昔日大祭司个胸牌里面的宝石一样。所以剩下来的4种宝石，本来个希伯来文的原意就不是很清楚的，所以不能够肯定。所以解经家就一般以为
呢一个十二个宝石系代表星日祭司嘅职位，正如好似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七节至二十节，同埋三十九章十至十三节，去描绘呢一个大祭司所攬呢一个空牌嗰啲嘅宝石一样。
亦都有啲解经家咧，以为啊，昔日埃及同埋阿拉伯星相学所提到嘅星座十二宝石，同呢个啱啱是相反的次序。在启示录为首的呢是碧玉，最后呢是紫晶。在埃及的星座呢为首是紫晶，最后是碧玉，所以个次序啱啱相反的。所以他们认为呢是来自这个埃及和阿拉伯的星相学里面一些情况的。我个人以为呢第一个讲法会比较可信。我呢个咧可以话系祭司嘅啊空牌里边嘅宝石有关系，系象征到啊吓呢一个嘅啊十二个使徒，亦即系教会扮演祭司嘅角色。总括嚟讲，喺新耶路撒冷城有神嘅荣光，有基督嘅光，亦都有信徒嘅光，喺整个城市里边都系充满咗荣光。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城新耶路撒冷城的真貌是怎样。讲完了新耶路撒冷城四个有之后，我们要讲讲它四个没有。第一，它是没有圣殿。第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为什么没有圣殿呢？圣殿是象征神的临在，神的活现。但是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神和耶稣都在那里，他就是活现在那里了，他们就是圣殿了，又何需要再有圣殿呢？正如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圣殿，被拆毁之后三日重建起来，这个讲到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嘛。而新耶路撒冷城是神的荣光现看啊在的地方，所以不需要有圣殿了，因为本身就是圣殿了。第二，他是没有日月的，正如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所讲，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光发光，荣耀发光。以西结预言到将来的圣殿，而启示录呢就告诉你们，将来的圣殿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光已经光照，而有羔羊的围城的灯，列国在城里面江里面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荣耀归于那城。所以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六十章第一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在新的城里面，列国都要行在光中，连昔日世上的君王，他们本来是跟随假基督敌基督的，其中悔改了，将他自己的荣耀归于神了，降服给神了，就一如列国一样享受神的光中。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不需要日月光照的。第四个没有，是没有什么呢？没有关门，不需要关开城门。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城门八周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这个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第六十章第十一节所讲，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帝王牵引而来。启示录话呢，城门是八昼总不关闭，但以赛亚书就话呢是昼夜不关闭。咁系咪有矛盾呢？冇，因为约翰跟住话在那里没有黑夜，喺新耶路撒冷里面系冇黑夜嘅，八昼即系夜，夜即系八昼，所谓昼夜都系光明嘅。点解唔需要关闭呢？就因为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表示系不住有人进入到这个城里面去敬拜神，将荣耀尊贵都归于上帝。 所以是不住的，从四方八面每一面都有三道门进入城内去敬拜他。最后第四个没有，是没有不洁和虚谎。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在可憎的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得进去。在新耶路撒冷，神是圣洁的，凡在城中的人亦都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所以27节特别提到两件事，第一，不洁净不得进城。所谓不洁净是指到同神对抗的，是道德不好的，既不虔也不义。第二，虚谎的事不得进城。虚谎是假的，说谎的，不是神所喜的。只有那些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名字又记在生命册上，才可以进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了。有人看完启示录和新耶路撒冷这幅图画，他们会觉得很失望。啊，原来我们将来永久的家乡就是这样。他们有点迷惑了，觉得这样描述，这样这个的天堂，这样这个新耶路撒冷太过离地了，绝对不是我们所渴望的。没提到说有大屋，有美食，有 party，有玩 video 喎，有靓车喎，我哋在世上所向往嘅，往往我哋就寄射喺天堂里面啦，以为新耶路撒冷就可以继续保持我哋地上所拥有延续落去啊。但系奇怪喎，新耶路撒冷完全冇睇呢啲嘢，我哋嘅失望，以为新耶路撒冷系太过离地啊。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失望，你是看段圣经看得很准。因为新耶路撒冷的确是你们的，因为它是从天而降。天堂绝对不是这个世界的好处的延续。在启示录描绘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突出的主题。天堂之所以称为天堂，新耶路撒冷之所以称为新耶路撒冷，因为有神的临在，有佢荣光喺里面。呢、这个正系天堂到今日世界唔同嘅地方。创世纪第一章所描绘上帝嘅乐园，第一次所创造嘅，从乱到治呢一个创造，就系、是、神嘅喺乐园当中。到了第四章嘅时候，我睇到该人离开耶和华嘅面啊，去到罗德嘅东罗德嘅地方去建立佢哋自己嘅王国，吓、啊、起一座城叫做以诺。希望能够结束佢呢一个嘅流离浪荡呢一个人生。我哋可以睇到啊，喺第二创造啊，系一个冇神嘅世界。喺呢个世界里面，好似系有得拣，有得抉择。你可以抉择流离浪荡，喺大地里面冇保障、冇稳定、冇社群，就好似Nomadland 呢一出戏所讲嘅一样。你亦都可以是选择吓，是建筑个城，生个子，建立自己嘅保障同埋永恒。但唔好忘记，你系建造喺罗德之地。罗德嘅本身就系流离飘荡嘅意思。死亡仍然系得胜，罪仍然掌权。即系冇咗神嘅世界啊，系 no choice。所谓抉择，其实是没有抉择的余地。或者我用一个例子，大家或者会明白。我们现在游水，由三藩市游到去上海，你是用自由式游，亦都会浸死。你用背泳游，亦都会浸死。你说不是啊，我自由式可以自由一点啊，不是啊，背泳一点我可以睡觉，这样没有选择的。唯一的选择就是你放弃你自己去游。你相信的飞机，个飞机飞到你去上海。但有个条件，你信得个飞机，将你的生命交给个飞机师。信耶稣就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有人的创造，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踢走神，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保障，
我哋要自己建立啊，结束呢个流离浪荡嘅人生。但其实我哋亦都系属于流离浪荡，因为喺罗德之地。嗰、那个唔系答案嚟嘅，自由式又会死，背泳又会死，因为人冇可能系游越呢个太平洋，正如人冇可能系咪就自己创造嘅天堂。乜嘢人先有呢？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得永生。个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借着羔羊的宝血，我哋先有得生命。或者你会问，咁我哋今日做啲咩？就等新天新地嘅嚟到啊？非呀，绝对唔系。我哋唔系净系翘埋手等到末日嘅嚟到。正如所罗门王讲一句说话好好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莫强而吃喝快乐，在劳碌中享福，因为呢个系上帝俾佢嘅份。就算喺今日末日未嚟嘅时候，我哋仍然可以用一个末日嘅眼光去过住我哋每一日，知道神造万物嘅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更何况我哋有永生嘅盼望喺今日。这个末日还未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末日的眼光，用感谢的心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份，以致在我们人生里面是活得有意义。无论在旷野，无论在城邑，无论在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心智是知道上帝掌管一切。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更何况是有 永生为我们安排。我们在等候着主临的日，我们每一日把握机会去享受上帝在这个地上为我们所预备的，用一个末世眼光，有意义的感恩的去过每一日。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答案了。好，请我们同心，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才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凭着人不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罪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唯有你战胜死亡，给我们能够享受永生，有新天新地的盼望，这个才是答案。求你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